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有始有终重要吗？而一个人他行事不能够有始有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给他妨碍呢？当我们一同看历代志下的中心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卷书是要鼓励被掳的以色列人，指引他们复兴之路。所以呢，总的主题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今天呢是历代志下的第十三课了。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29到32章。主角就是西西家王。在历代志除了所罗门王之外呢，西西家就是作者用最长的篇幅去记载的这样一位人物，所以呢相当值得留意。而我们也要从主角西西家王的身上呢一同来思想一个学习的课题，就是热心持久才有好处。热心持久才有好处。我们看见在圣经里西西家被评为一位好王，他在25岁的时候登基，做王29年。他的母亲呢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女儿，我们深信这是他直接的影响到西西家灵性醒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神给西西家一生的评价呢，就是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在列王当中只有4位的君王呢被评为效法大卫的，除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西西家之外呢，其余的3位分别是所罗门、亚撒还有约西亚。只是当西西家他患病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呢，蒙神应允也医治了他，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而就在这个期间呢，他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然而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知道自己因着心里骄傲而闯祸之后呢，也就一同的自卑。因此呢，神并没有在西西家在位的这一段日子直接的降祸给他们。由此可见神对人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自卑呢，就必蒙拯救的。西西家确实是一位好君王，而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西西家王呢，我们看到并没有呢很详细的论到他在政治又或者在军事上的过人的成就，而是呢相对啊很集中的论到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尤其当时的北国刚被亚述国所灭，这个时候国家正四面受到敌人的威吓，而西西家呢却能够以高度属灵敏锐的触觉来带领着全国过着敬虔的生活。 今天当我们要研习西西家王的生命的表现的时候呢，我想最少有五方面的事情呢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第一方面是西西家重开了圣殿之门。西西家王登基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已经重开了他父亲亚哈斯王所关闭的那道通往圣殿之门。西西家王深信国家遭遇厄运，全因为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脸背向神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神烧香或献燔祭。结果呢，就导致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了。在属灵的眼光上呢，我们可以说西西家王呢独具慧眼，所以呢他重开圣殿之门，也就意味着他登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的大事就是要拨乱归正，与神呢关系要复合，并且呢带领犹大国上下，甚至是引导北国以色列余下之民呢一同离恶行善，在灵性上呢去争取复兴，结果国家也因此大大的富强起来了。重开圣殿之门也好比一个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让主来居首位。所以不知道身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的心灵的门是否已经向主打开呢？好了，第二方面我们要留心要学习的就是西西家重新的与神立约。西西家王他心里认定了，今天国家民族的苦难呢，乃是因着列祖所犯的罪，是犹太人对神的背叛，才会呢出现被掳掠、被惊骇、被嗤笑、被刀杀等等的这些事情先后发生。因此呢，西西家王就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宣告与神呢重新的立约。他说呢，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西西家的定义令他了充满了动力和魄力，为神做一切需要的事情。他招募了祭司和利未人，肯定了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有责任在圣殿供职，并且呢，他也供养所有的圣职人员，帮助他们呢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西西家重新与神来立约，好比一个人呢，不单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迎接神，并且呢是愿意的单单仰望神，以他为自己的主宰。好，我们再看第三方面了。第三方面，西西家重新洁净了圣殿。我们要知道哈，当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呢，亚哈斯是一个热衷于敬拜偶像的人，所以呢，当时国家里是偶像林立，秋坛处处的，甚至在圣所的内外都放置了可憎的偶像。现在西西家王按照律法的吩咐，他差派祭司去处理，吩咐他们先洁净自己，然后呢进入圣所内外清除偶像。祭司们花了八天的时间呢，完全洁净了圣殿。那同一个道理哈，我们自己是否渴望神来赐福给我们呢？我们有这个心愿的话，我们也要洁净圣殿，因为我们既然是圣灵的居所，是圣灵的殿， 那我们也要立定心意，洁净内心的污秽，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里头来居住同在的。谁可以替我们洁净内心的污秽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只有你自己，只有我自己。你的内心是否有偶像？是否爱那些偶像比神爱得更多呢？那些的偶像是否也正在蚕食你的灵性，阻隔着你和神的关系呢？有这样的事情的话，要洁净，要拆掉他们，要单单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且爱神比爱一切都要来得更深更多，这样才有力量来侍奉主，来服侍人，这样才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才能够想到从神而来的平安的。我们再说第四方面，西西家他重新的奉献与神。西西家王在洁净圣殿里外之后呢，就举行了盛大的奉献礼。首先呢，是由百姓的领袖引领全民赎罪，然后王就为国家献上燔祭，接着是立位人唱诗歌颂，最后呢，全会众献上感谢祭。整个的奉献过程呢，全都遵从着律法的要求而行的。西西家王对律法的忠诚严谨，感动了全国的人民。在经历庄严肃穆的敬拜献祭之后，人的内心可以经历何等的喜乐满足啊！神就是人类的满足，所以当人愿意打开心灵，仰望神，除掉偶像之后，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愿意来向神献祭，这是真正叫人得着喜乐满足的一条的路径，并不是来自金银财宝，也不是来自功名利禄，而是来自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以神为满足的人呢，就必然会得着喜乐和满足了。好，我们再看第五方面。第五方面呢，就是说西西家重整了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在历史上，自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呢，北国为了避免以色列人归回南国呢，于是就设立了偶像哈，把偶像呢放置在但和别示巴，借此呢牢笼人心，要民众呢离弃敬拜耶和华，离开独一的真神，而留在北国一同的参与这个偶像的敬拜和认同的生活。但是当西西家王登基之后，他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在宗教上进行了大改革。当时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呢，都是极度的受到亚述国的威胁，甚至西西家的父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也曾经把圣殿的金银财宝送到亚述，在这个的地位上呢，已经成为了亚述国的附庸国。但来到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并不惧怕亚述国的惊吓，他去信给全国，也包括了以色列地，呼吁以色列全国的回转归向真神，并且定下了大家守逾越节的日子。内容措辞就有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词。那这样做，西西家呢是成功了，许多北国人民南下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打破了200多年来在宗教上大家没有往来的闷局，借着守节彼此连结为一。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没有按照洁净的规矩 而吃了逾越节的筵席。西西家王就为他们祷告，结果呢，蒙神的饶恕。在守节之后，西西家王激励全国的人民打碎偶像，拆毁偶像丘坛，四方人民响应之后，然后各归各家了。西西家的宗教的领导呢，是相当成功的，由内到外，由洁净自己对推动人民自洁，由自己与神和好到人与人之间的复合，西西家呢都是按部就班的发挥了他生命的影响力，神也为此而大大的赐福给他。历代志的作者简单的记载说，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宝器等等。这其实是圣经所启示出的一贯的原则，就是敬畏神的得福，而恋慕偶像的、倚靠人力的、仗赖金银的，就都必招祸。我们看见西西家是一位明君，在他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从宗教复兴到国家的富强。在西西家做王第14年，亚述国已经灭了北国之后，就大举围攻南国。这个时候，西西家仍然不偏不倚的倚靠着神的帮助，结果大得胜利。根据希腊历史家的记载呢，主前5世纪，亚述军正准备挥军攻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途中呢感染了鼠疫，结果全军覆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列王的历史正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战败不是由于神的无能，而是因着以色列人本身的背叛，于是神就任由他们的仇敌来进行攻击，任由饥荒瘟疫蔓延。而只要人心醒悟，愿意遵行所罗门在献殿时候所做的祷告，就是离开恶行归向神呢，那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帮助看顾，重新的兴盛起来。可惜西西家王呢，他并没有在灵性上长期保持着一种兴盛的状态，因为呢，在他晚年的时候患上了疾病，他就惊觉生命的短促，也舍不得财富带给他的尊荣，这个时候竟然心生恶念，没有将荣耀归于神，而是偷偷的窃取了神的荣耀，以自己所得的来夸口，忘记了神给他的恩情，于是他心里骄傲。但是当神的愤怒临到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沉睡的灵呢又再次的复兴过来，愿意与全国人民自卑，结果神又再一次的拯救了他。从西西家的生平，我们看到了属灵的定律，这个属灵的定律与人间的定律呢是不同的。这个来自神的定律说明，敬畏神的必然得福，倚仗今生的必得祸患。所以呢，我们看见西西家的生命成了我们的借镜，我们都要谨记对神的热心呢必须持久的，这样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帮助。持久的热心才可以帮助我们沿着西西家灵性醒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在这一条的道路上，我们也必然可以得到神的赐福保守。